弟兄姊妹午安啊！
弟兄姊妹午安。
好好多谢大家咧，为我妈妈祈祷啊！
大家都为我慢慢的祈祷。
啊，嘅情况都冇咁痛啦啊！多谢，多谢主。
情况都不一样了，多谢主。
好，我哋咧都啊同心祈祷啊！我哋专心咧去聆听神嘅话，我哋先祈祷。
我们来同心祈祷，聆听神的话语。
亲爱主耶稣，向你感恩。
亲爱主，向您感恩。
你留下你宝贵嘅话语。
留下了你宝贵的话语，
透过你的话语带给我们安慰，带给我们信心。
透过你的话语，我们得到安慰的信心。
求主啊，透过你的话语继续这样祝福我们。
求您继续祝福在你的话语中，
让我们生命不住更新改变，
让我们生命不停的更新和改变，
让我们能够常常活在神的心意里面，
让我们常常能活到神你的心中。
奉主耶稣名祷告。
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阿门。今日同大家读嘅经文系希伯来书第四章一到三节啊。
今天就希伯来书第四章一到三节，
同埋十到十三节，
和十到十三节。
如果大家手头上有圣经，系双行本圣经新约嘅414页，
在你圣经的414页。
都是轮流啊，单节是国语，双节是广东话，轮流咁样读完呢七节嘅经文。
单节用国语，双节用广东话，念完这七节经文。
好，请国语第一节开始。
我们既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
我们
中间或
有
人此
处
赶不上。
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益，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
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路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
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揭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揭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没有这里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顺从的样子跌倒。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否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并且被造的没有
一样
在
他
们
面
前
不
显现
的。
原
来万物在
那
与
我
们有
关系
的
主
眼
前
都是赤露敞开的。伊索寓言，
伊索寓言，
陪伴着我哋好多人成长嘅，
陪伴了很多人一起成长。
唔单系咁，并且得到好多人嘅喜爱，
得到了很多人的期望。
呢个作者伊索。
作者伊索这个人，
他藉着很多的故事，
他借着许多的故事，
他讲述人生的道理，
讲出人生的道理。
其实除了他所写的故事之外，
其实除了他所写的故事之外，
伊索他自己本身的人生也都有不少的趣事。
伊索自己本身的人生也有不少的趣事。
有一次伊索去街上边同一班小朋友在玩。
有一天，伊索在街上跟小朋友玩，
乐在其中咁样啊，
乐在其中的样子。
有个人经过认得伊索，
旁边路人经过认得他，
就喺度唔好明白啦，
就不明白了。
点解呢个咁著名嘅作家？
为什么这么著名的作家，
竟然喺街头上边同啲小朋友玩呢？咁样啊？
竟然会在街头上跟小朋友玩乐？
佢就鼓起勇气，
鼓起了勇气，
就。同伊索讲出佢心中嘅疑问啦，
就向伊索讲出他心中的疑问。
伊索呢就冇正面嘅回答，
伊索并没有正面的回答，
就 他却俾佢出咗一个谜语，
就给他了一个谜语。
佢话如果你猜中呢个谜语嘅话咧，
他说假如你猜中这个谜的话，
你就会解决你心里边嘅疑问啦。
你就可以解决你心中的疑惑。
伊索就将一把弓啊，即系弓箭嘅弓，就攞出嚟。
伊索拿了一把弓出来，
将连接两端嗰啲嘅圆线插落嚟，
把连接两头的圆线扯了下来，
然后将弓同埋圆线分别摆喺地下上边，
把弓跟线分别的摆在地上，
就对嗰人咁讲，
对他说：
我跟啲细路仔玩嘅原因好简单，
跟小孩玩的原因在哪？
答案就系喺地上啦。
你的答案就在地上。
所以弟兄姊妹，你可能猜中啦。
弟兄姊妹，或者你猜中。
但嗰个人猜嚟猜去都猜唔中啊，都揾唔到答案。
那个人猜来猜去找不到答案。
伊索就将答案话俾佢知道。
伊索就告诉他
答案。原先啊，长时间连接喺弓嘅两端。
他叫悬线，长时间连在弓的两端。
呢个弓就好容易喺会喺经常喺呢个处于嘅紧张嘅状态之下咧。
这个弓在永久处在紧张的状态时，
日子一耐啦，
日子长久了，
那个功效就会减退了，
功效就会减少，
所以必须在适当时间将个功放松，
必须在适当的时间把功放松，
就能够保持最佳的效果了，
就可以保持功最佳的效果。
对一个咁著名的作家来讲，工作实在很忙啊。
这么著名的作家，他的工作非常忙碌，
长期咁工作，
长期工作，
亦都需要一啲松弛嘅时间。
他都需要松弛的时间，
跟啲小朋友喺度一齐玩，
跟小朋友街上玩，
正系佢松弛嘅方法，
是他松弛的方法。
一次我睇到有一幅好有趣嘅图片，
有次看到有一个很有趣的图片，
图片嘅中央嘅人，系好狼狈啊！
图片中间的人非常狼狈，
佢背住一大台，收音录音机。
他背的一大袋的收到的工具，
收音录音机嗰啲，
收音的录音机，
同埋电脑嘅主机，
不是电脑的主机，
即系孭住两台嘢。
背的两个东西，
胸前挂住好旧式嘅电脑嘅荧光幕啊，
又注意有光的电视荧幕，
胸前又挂住啲键盘啊咁样吓，
胸前挂的是荧光幕跟键盘，
仲有其他嘅有咩闹钟啊，咩计时宝、幻灯机啊呢啲咁样吓，
旁边很多闹钟了或者幻灯机了挂在身上，
图片靠左边，
图片的左边。
有另外一个人，
还有一个人，
手里边攞住一部好新颖嘅手提电话，
手上拿着个很新的手提电话，
用奇怪嘅目光，
用很奇怪的眼光
去望住呢个全身都挂住电器嘅人，
看着这个全身挂满电器的人，
似乎要去对比出现今嘅科技嘅先进，
这个地方对比出来今天科技的先进。
一部手提电话已经囊括一切的功能，
一个手机就可以做到它全身所有的东西，
不需要这么累赘了，
不需要这么繁琐。
没错，今天的科技确实很进步，
没有错，科技今天进步，
但是生活越是方便，
生活也是方便，
人反是越难得到休息，
人反而更难得到休息。
在这个情况不单止在身体上，
这个情况不光讲身体，
在心灵上面，
心灵上
长期处于一个这么紧张的状态，
长时间处在紧张的状态，
心灵又怎样能够安歇下来呢？
心灵如何去安歇呢？
想盼望今天透过今天这段的经文里面，
盼望今天几节经文
能够跟大家一起去思想，
可以跟大家思想一下，
今天的题目叫做给人赐下神的安息。
今天的题目是给人赐下神的安息。
上次从三方面跟大家去分享，
我们从三方面来看。
第一，
首先
要把握现有的机会，
把握现有的机会，
承接这个希伯来书第三章那个的思路，
承继下希伯来书三章的思路，
去到第四章了，
看到第四章，继
续用这个安息这个主题继续这么分享，
继续用安息的主题来分享，
去指出神向人发出邀请，
指出神向人发出了邀请，
让人安息，
让人安息，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把握机会，
我们必须好好把握机会。
第四章第一节上半节这样讲，
四章一节的上半节这么说，
我们既蒙留下，
我们既蒙留下，
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
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
就当畏惧，
就当畏惧。
我们是指当时犹太的信徒，
我们是指当时犹太的信徒，
进入他安息的应许是呼应前面的第三章，
进入安息的应许是回应第三章。
留下即是讲明这个应许是仍然有效的，
留下表示应许仍然有效，
所以信主的人仍然可以进入神所应许的安息，
信主的人仍然可以进入神的安息，
故此我们要去畏惧，
好像我们要畏惧，
不要让这个应许落空，
不要让应许落空。
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
希伯来书的作者
很盼望我们每一个都能够把握机会，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把握机会，
回应神的邀请，
回应神的邀请，
进入安息，
进入安息。
作者透过比较两类的人，
作者透过两类的人物
去展示这个的邀请，
展示他的邀请。
第一类是可以进入安息的人，
第一类是可以进入安息的，
当然第二类就是讲是未能进入安息的人，
第二类就是未能进入安息的。
经文讲他们是指那些在旷野的以色列人，
他贪慕是讲在旷野的以色列人，
因为不信，
因为不信
而未能够进入迦南地，
而未能进入迦南地。
简单来讲，
简单的说，
对于神的邀请，
对神的邀请
有正面的对待，
有正面对待的，
也都有负面的对待，
也有些负面的对待。
比较从三方面去入手，
我们从三方面进去。
首先是心态的层面，
首先是心态的层面，
正面对待神邀请的人，
正面对待神邀请的人，
他会持住谨慎慎重的态度，
会持谨慎慎重的态度，
谨慎的人，
谨慎的人
不会掉以轻心的，
不会随意偏心的。
而另一类就是不谨慎的人了，
另一类是不警醒的人。
第一节的下半节，
第一节的下半节，
这里形容这些的人是赶不上的，
形容他们是赶不上的，
赶不上就是落后了，
赶不上就是落后，
浪费了机会了，
浪费了机会，
就好像我们要坐飞机，坐末班飞机 去加州啊，这样啊，
好像我们坐末班机去加州，
却因为慢条斯理啊，搞其他事情就延误了，
因为你所有其他的事情误了班机，
来到飞机场，
来到机场，
飞机已经开了，
飞机开了，
于是就赶不上，
于是赶不上。
第二个是回应的方式，
第二是回应。
这两类的人，
这两类
都有听闻福音，
都有听福音。
第二节的上半节，
二节的上半节，
他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
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
像传给他们一样，
像传给他们一样。
福音就是好消息，
福音就是好消息。
对于出埃及的人来讲，
对出埃及的人来说，
福音，
福音
就是进入迦南地，
就是进入迦南地。
但是他们虽然听到这个福音，
虽然听了福音，
很可惜，
很可惜的，
他们不是以他们却是以不信来回应，
而以不信来回应。
第二节的中间那里这样讲，
二节中间讲到，
只是所听见的道，
就是所听得到，
与他们无益，
与他们无益。
点解无益啊？
为什么无益？
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同所听的道调和，
因为他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
调和就是联合一起啦，
调和就是连接在一起。
假如你煮一煲汤，
好像你煮一锅汤，
你将啲调味料啊都放入汤里边啦，
调味料通通在汤里，
同佢一齐去调和啦，
一起调和。
面对神嘅应许，
面对神的应许，
喺旷野嘅以色列人，
旷野的以色列
冇用信心与主调和，
他没有用信心去调和，
但系正面回应嘅人，
正面回应的
却系以信心去面对。
他是以信心来面对。
第三节嘅上半节咁讲。
第三节上半节。
但我们已经相信嘅人，
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
呢度嘅相信，
这里的相信
系指同所听嘅道调和，
是指同听的道调和。
听到神嘅道之后，
听到神的道之后，
就用信心去接受啦，
而用信心去接纳。
第三方面系结果嘅层面。
第三方面是结果的层面。
当人正面对待神的邀请的时候，
当人正面对待神的邀请，
以谨慎的态度，
以谨慎的态度
接受神的话语，
接受神的话语，
结果是怎样？
结果呢？
得以进入安息，
得以进入安息。
相反，那些不信的人，
相反不信的，
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安息了，
无法进入神的安息。
作者在第三节的中间这样讲，
作者第三节的中间这么说的，
正如神所说，
正如神所说，
我在路中，
我在路中，
起誓说，
起誓说，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他们绝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以上的比较让我看到，
以上的比较让我看见，
进入安息是有可能的，
进入安息有可能，
不能够进入安息也都有可能的，
不能进入安息也有可能。
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
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
是一个负面的例子，
乃是个负面的例子。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让我们去反省一下，
让我们反省一下，
对于神的邀请，
对于神的邀请，
我们是正面的对待，
我们是正面对待，
还是负面呢？
还是负面？
如果我们想想，从刚刚信耶稣开始，
咱们想想刚刚信主开始，
如果同初信时间的比较，
与初信时间比较，
我们现在的光景怎么样？
我们现在的是什么样呢？
是否我们都常常持住谨慎的态度呢？
有没有时时保有谨慎的态度呢？
生命是否同神的道调和呢？
生命是否与神的道调和呢？
又是否我们可常常是不是可以进入神的安息呢？
是否我们可以时时进入神的安息呢？
对于一些对信仰谨慎的人来讲，
对那些警醒的人说，
所过的生活，
所过的生活
会追求同神的道调和，
追求跟神的道调和，
个关键呢？
关键呢？
不是你听到多少道，
不是听多少道，
而是你信道有多深，
而是你信道有多深，
你遵行神的话语有多少，
你遵行神的话语有多少？
假设有人超速驾驶，
假如有人
超速，
超速驾车，
被交通警察捉住咗，
交警把他拦下了。
面对超速嘅告票，
面对超速的罚单，
呢个人可以点样抗辩呢？
他可以如何抗辩呢？
呢个人如果对警察咁样讲，我好熟悉呢个法例啊。
他只要对警察说，法律我熟悉，
甚至背诵得很流利，
甚至可以背出来给他听，
能不能够为他开脱呢？
能够脱离这个罚单吗？
你若果信了耶稣只是一年两年，
假如你信主一年两年，
你就应该以信心同神的道调和一年两年了，
那你应该用心与神的道调和一两年了。
如果你信耶稣十年了，
假如你信主十年，
你就应该调和了十年了，
应该调和了十年了。
但到底你将神的道和自己的信心是怎样呢？
那你把自己的道，神的道跟你的信心有调和吗？
实践有多少呢？
你实现了多少？
如果没有用信心和神的道调和的话，
假如没有用信心跟神的道调和，
就反映出一个重要的事情，
反映出一个重要的，
就是你没有珍惜神的邀请，
你没有珍惜神的邀请，
冇把握进入安息嘅机会，
没有把握进入安息的机会。
咁进入安息系咩意思咧？
安息代表什么？
第二个大点就系同大家分享，就系能够经历心灵嘅释放。
首先是经历到生命的释放，心灵。
呢段经文咧系喺新约里边咧较为难解嘅经文嘅其中一段。
这是这经文在新约里面是比较难翻译的一节。
要理解呢段经文嘅时候咧，
要想了解这个经文，
我哋首先要明白安息系咩意思。
必须明白安息什么意思。
呢个字有三个唔同嘅意思。
这个字有三个不同的意思。
第一系知道神俾以色列人嘅应许。
首先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
进入迦南地，
进入迦南地，
得到地土的意思，
得到了土地。
第二的安息是指安息日，
第二个安息指安息日。
神在六日创造之后，
神在六日创造之后，
在第七日就安息了，
第七天他安息，
停了一切工作，
停下一切的工作，
故此安息，
扶持安息，
有停下来的意思，
停下来的意思。
第三个安息就是心灵的休息，
第三就是心灵的休息。
这个就是真正的安息，
这才是真正的休息。
经文里面同时包含三个安息的观念，
经文包括了三个安息的观念，
但是心灵的休息是这里的重点，
心灵的休息是这里的重点。
这样真正的安息到底是怎样的安息呢？
这样真正的休息到底是什么休息？
我们看第十节，
我们看第十节，
真正的安息最少包含两方面的因素。
真正的安息要包括两点因素。
这个第一安息是靠着神的话而得到。
第一个安息是靠着神的话而得的。
第十节中间那里讲正如。
十节的中间讲到
正如啊，
正面的。
就表示人要进入安息的话。
假如说人要进入安息的话，
是与神的安息相似的。
与神的安息相似。
我们如果要进入安息，
假如我们借着安息，
就要停下来，
停下来，
去享受神话语的果效，
享受神话语的果效。
第十节中间这样讲，
十节中间这么说，
乃是歇了自己的功，
乃是歇了自己的功，
就是停下来，
就是停下，
不再靠自己的努力和谋算，
不再靠自己的努力和谋算，
乃是靠神的话语，
乃是靠神的话语，
在神的话语中经历安息。
神的话语中你经历安息。
第二是指这个安息是在心灵上面的休息和释放。
第二的安息指心灵上的安息和释放。
人的心灵，
人的心灵
因着种种的因素而去紧张或者担心，
种种的因素去担心他，
虽然靠自己的努力，
靠自己的努力
仍然不能够放松，
仍然无法放松。
真正的安息，
真正的安息
是不会受环境影响的，
不受环境影响，
不会受自己的表现影响的，
不受自己表现影响。
无论遇到什么情况，
无论如何什么情况，
都可以经历心灵上的宁静和安稳，
都可以经历到心灵上的宁静和安慰。
这个安息使我们能够得到不同层面的释放，
这种安息让我们得到不同层面的释放。
首先是能够从罪恶的纠缠里面得到释放，
首先是对恶战斗里面得到了释放。
我们经常都遇到一些试探吗？
我们经常遇到试探，
甚至我们在挣扎里面犯罪，
或甚至我们挣扎中犯罪，
犯罪之后就内疚，心灵就会痛苦，
犯罪之后就内疚，心灵上的痛苦。
但是只要我们很认真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只要你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并且相信神能够全然的赦免我们的罪，
相信神可以完全赦免我们
的罪，我们就能够进入真正的安息，
我们就能进入真正的安息，
从痛苦中里面得到释放，
从痛苦中而得释放。
除了从罪疚中得到释放之外，
除了从这些都得到释放之外，
我们也可以从成就里面得到释放，
我们也可以从成就里得释放。
在这个社会里面都强调成就，
社会上强调成就，
标榜出色，
标榜出息，
这些都是出于和别人比较的心态，
这些都是出于比较的心态。
当你比别人做得好的时候，
当你比别人做得好，
你就出色了，
你有出息。
所以在这个社会里面，
在这个社会里
竞争是很自然的事情，
竞争是很自然的，
并且要把别人比下去，
并且把人家比下去。
想想在学生在考试当中，
就像好像学生在考试中
考第二名的，
考第二名
往往比考第五名的更加不开心，
比考第一名的更不开心，
考第二名的往往比考第五名的更加不开心，
考第二名的比考第五名的不开心，
因为他得不到第一嘛，
因为他得不到第一，
考到第一的
考到第一了，
被人赶上之后，
被人家赶上来了，
也都感到不开心，
也不开心。
人往往要藉着成就啊、出色啊、顺境呢啲嚟肯定自己价值。
人常常以成就、出席、顺境来接受价值观，
但系神却邀请我哋进入佢嘅安息。
神邀请你我进入安息，
唔需要靠成功富足嚟肯定自己。
不需要靠成功和富足来证明。
我好中意腓立比书第四章嗰度啊，保罗咁样嘅分享。
腓立比书四章那边保罗的分享，
佢话我靠主大大咁喜乐。
我靠主大大喜乐。
第十一节，
十一节，
我无论在什么境况，
我无论在什么情况
都可以知足，
都可以知足。
这是我已经学会了，
这是我已经学会了。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
我知道如何处卑贱，
也知道点样处富足，丰富。
也知道如何处丰富，
或饱足或饥饿，
或饱足或饥饿，
或有余或缺乏，
或有余或缺乏，
随时随在，
随时随在，
我都得了秘诀，
我都得了秘诀，
唔靠成功，
不靠成功，
亦都唔靠富足嚟肯定我哋自己，
也不靠富足来肯定我自己，
并表示我哋唔努力，
这不是说我不努力，
唔做好我哋本分，
不做好我们的本分，
人能够成功。固然好开心系一件好事，
人真能够成功是个好事，
得到成就，
得到成就，
亦都值得去庆贺噶，
也值得庆贺。
但好多时候，
可是有时候，
好多时候人经过一番努力之后，唔一定成功噶。
你经了努力之后，未必成功，
亦都唔一定得到你所期望嘅成就，
也未必得到你期望的成就。
呢个时候，你嘅内心仍然有嗰份平安，
那你心中仍然有平安吗？
这个就是心灵上面的释放，
这就是生命上的释放，
真正的安息，
真正的安息。
简单来讲，
简单的说，
真正的安息，
真正的安息，
就是从靠自己而得释放，
靠自己而得释放，
即是外在环境，
不是外在的环境，
即是外在环境，是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
尽管外在的环境不是你能把握的，
仍然有平安，
仍然得平安。
但问题就在这里，
今天问题在这里，
你和我的心情，
你我的心情，
就经常被外在环境所决定所牵引着，
常常被外在的环境牵住。
真正的安息，
真正的安息，
是不受外在因素的左右，
不受外在的因素左右。
无论经济环境好不好都好，
无论经济环境好与不好，
我们都得到安息，
都得安息，
内心有平安，
内心才有平安。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情况是怎样？
弟兄姊妹，你的情况，
无论怎样，
无论如何，
主耶稣将这个神的安息赐给我们，
主耶稣把神的安息赐给了你，
要让我们经历心灵上的释放，
让我们经历到心灵上的释放。
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都很重要，
重要，
用让神的话，
让神的话语
改变你和我，
改变你我。
所以我常鼓励大家去灵修，去多读圣经，就是那个原因。
常常鼓励大家多灵修，多研读圣经。
其实我们很多的基督徒都知道，
其实很多基督徒知道，
神应许赐给我们心灵的安息，
神应许赐给我们心灵的安息，
让我们经历平安和释放，
与我们经历到平安而得释放，
但却是未能常常体会得到，
未能常常看得见。
到底我们如何可以进入神的安息呢？
到底我们如何去接受神的安息呢？
答案就是用让神的话改变我们，
答案是用神的话语来改变你。
第七节的希伯来书第七节这样讲，
希伯来书第七节这么说的，
你们今日下半节那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你们今天要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
就不可硬着心，
进入神的安息，
进入神的安息，
其实很简单，
简单，
就是听神的话，
就听神的话语。
听神的话的意思是怎样？
什么是听神的话语？
就是摆低你自己，放下自己，
放下自己，
按神的做法去做，
按神的做法去做。
神讲乜嘢你做乜嘢？
神讲什么你做什么？
听，
听，
同埋唔硬心系同一个意思。
不摁的心是同样的意思。
硬心就系同神嘅话对抗，
摁心就是跟神的话语对抗。
哎呀，坚持自己嘅观念，坚持自己嘅想法，
坚持自己的观念和自己的想法，
或者坚持自己喜好、自己做法，
自己的喜好更重要。
唔硬心，
不摁心，
就系唔同神嘅话对抗，
不跟神的话语对抗，
用让神嘅话去改变我哋，
用神的话语让他改变你。
大家都知道我呢啊过去啊呢十日八日喺加州里边啦，去探望我妈妈。
大家都知道过去两个礼拜我在加州探我母亲。
我哋四兄妹咧有好多事情去商讨。
我们大家都有很多事情商讨。
十几件事啊，应该点样去处理啊？咁样吓。
十几件事情要。
其中一个好重要问题。
我有一个问题。
大家都唔系好一致。
大家都不一致。
佢话即系大家倾紧就系、是、啊，系咪要将？真相话俾我妈知道咧，咁。
但我们是不是要把真相告诉我母亲呢？
大家意见好唔同。
大家有不同的意见。
当时我嘅情绪好激动啊！
当时我的情绪也很激动。
哇，讲到好震震咁啊！
讲到讲话都震啦，
好紧张，
很紧张。
啊，好怕咧破坏大家嘅关系。
很害怕破坏了大家的关系。
亦都系当时好血气啊！应该点样修补呢个？情况呢，
也自己很急，如何去修补这个情况？
喺度一路祈祷，一路祈祷，
一路的祈祷。
三日之后我哋再倾偈。
三天之后再听，
我就一开始倾偈，我就向大家道歉。我上次倾偈系我太血气啦。
一开始讲的时候，我就跟大家道歉，上次我讲得太激动。
我冇硬着心咁觉得我自己有道理。
我没有摁住心的说我是对的。
我愿意学习，去顺服神嘅话语。
我愿意学习顺服神的话语。
第四章十一节圣经咁样讲。
四章十一节圣经这么说。
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
我必尽力进入那安息。
免得有人学那不顺从的样子跌倒了。
免得有人学那不顺从的样子跌倒了。
竭力就是尽力咁解。
竭力就是尽力。
无论喺咩情况之下。
无论什么情况之下。
都要听从神嘅话。
都要听从神的话语。
如果要以神的话来改变我们的话，
假如要用神的话语改变我们自己的话，
我们必须要做一件事，
必须做一件事，
就是让神的话去检视我们的心思意念，
就是让神的话语来检视我们的心思意念。
这里有两方面，
这边有两方面。
第一，
首先
接受神话语的检视功能，
接受神话语检视的功能。
第十二节的经文讲得很
好，十二节的经文讲得很清楚，
这段经文用了一个例子，
这边有个例子，
是两人的利剑，
是两人的
利，两人的剑，
剑，两论剑。
犹太人呢，惯用的剑有两种。
犹太人常用的剑有两种，
一种是比较长又笨重的，
一种是又长又笨重的，
另一种较为细小的，
另外稍微小一点，
就是圣经所讲这里的两人的剑。
就是这边圣经所说双刃剑，
这个剑很锋利，
这个剑锋利。
神的，但是神的道比起这两人的剑更加锋利。
神的道比这双刃剑更锋利。
圣经讲得很清楚，
圣经清楚地说，
它是活泼的，
它是活泼的，
有生命的，
有生命的，
有功效的，
有功效的。
剑能够剖开很多的东西，
剑能抛开很多东西，
但是神的道可以剖开的，
神的道可以破开的。
圣经怎么说是魂与灵、啊、
圣经讲到
剖开魂与灵，骨节与骨髓，
骨节与骨髓，
并且进入人心层的地方，
并且进入人心情的地方，
就是你同埋我的心思意念，
就是你我的心思意念，
让神的话来改变我们，
用神的话来改变我。
首先是要接受神话语的功能，
首先要接受神话语的功能，
让神的话语来检视自己，
以神的话语来检视自己。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认真地去面对，
认真地面对
自己的心思意念，
自己的心思意念。
第十三节，
十三节，
我们的心思意念要让神的话来检视，
我们的心思意念要用神的话语来显示，
就是我们毫无保留地去到神的面前敞开我们自己，
就是毫无保留在神的面前敞开，
唯有这样，
唯有这么做，
我们才能够让神的话改变我们的生命，
才能让神的话语改变我们。
十三节下半节这样说，
十三节下半节这么说，
万物在神的面前，
万物在神的面前
都是什么？赤露敞开的，
都是赤露敞开的。
关键不是让不让神知道，
关键不在让神知道，
关键不是让让不让神知道，
关键不在要让神知道，
因为神早已经知道了，
就神早就知道，
关键的是我们是否认真去面对，
关键是自己是否认真面对，
是否愿意的面对，
是否愿意面对，
特别是我们内心那些不洁净的心思意念，
尤其是你内心不洁净的心思意念。
我们只有两个选择，
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就是让神的话去检视我们的心思意念，
首先是用神的话语检视我们的心思意念，
让神来改变我们，
让神改变，
用神的话语，
让神的话语
来主导我们的心思意念，
来主导我们的心思意念。
另一个选择，
你一路的选择，
就好像鸵鸟一样，这样
好像鸵鸟一样
回避问题，
回避一切，
不去处理，
不去处理，
即是我们采取鸵鸟的政策，
就是你们采取了鸵鸟政策。
神也都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
神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
但如果我们错过这个反省的机会，
假如你错过了反省的机会，
到头来，
到头来
只会自己吃亏，
自己吃亏，
灵命受损，
灵命受损，
最终就好像刚才说那些赶不上的人一样，
最终就像圣经说赶不上的人，
不能够进入神的安息，
无法进入神的安息，
也都得不着心灵的释放，
得不到心灵的释放。
保罗讲过一句说话，
保罗讲过，
只要有衣有食，
只要有衣有食，
就当知足，
就当知足，
知足是对现况感到满足，
知足跟不如不满足，
知足是对现况感到满足，
知足是对你目前的情况知足，
能够为现况感恩，
为现况而感恩，
知足不等于不求上进，
知足并不表示不上进，
只是知足的人，
只是知足的人，
无论是否有额外的收获，
是否有外来的收获，
同样都感到快乐，
一样快乐，
就好像你在工作上得到上司的嘉许，
就如工作上得上司的嘉许，
打算提升你，
打算升职，
你当然很开心很感恩，
当然开心感恩，
但如果提升的不是你，
假如升职的人不是你，
是你的同事，或者甚至是你不喜欢的同事，
是你的同事，更 也许是你不喜欢的人，
你当然未必会很开心，
你当然未必一定开心，
但是你心境里面仍然平静，
可是你心里如何平
静，为你的同事感恩，
为你同事感恩，
相信这个出于神的，
相信这些
是出于神的，
出于神的，
有神的美好的意思，
有神的美意，
这个就是知足，
这就是知足。
我们大部分的人，你和我基本上都是有衣有食，
我们大部分的人大家都有衣有食，
只是当我们和别人比较的时候，
当你跟别人比较，
常常心有不甘，
常常心有不甘，
人心不足的话，
人心不足，
常常将自己陷入网络里面，
常常把自己陷入网络，
不能够释放，
不能释放，
就好像你给一包薯条一个四五岁的小朋友，
好像你给个四五岁的小孩一个番薯条
他吃得很开心的时候，
他吃得开心的时候，
你突然在薯条拿了条薯条吃的话，
你突然把他薯条拿了一根吃，
你想会有什么后果
什么效果，
当然那小朋友立刻就喊起上来了，
也许他就哭了，
因为 他感觉到失去了一条薯条，
他失去了一条
而未能够尽情地享受余下的薯条，
如何去预备享受剩下的薯条，
当然能够常常保持心境豁达的人可能不多，
常常保持身心境豁达的人想不到，
但这个正是我们所需要学习的，
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为什么不能够这么豁达，
为什么不能这么样做，
就是因为我们受到这个世俗的意识形态影响，
因为我们受到世俗的影响太大，
不知不觉咁样咧，
不知不觉
就跟随咗社会啲潮流啦，
跟着社会的潮流，
不断咁追求呢啲物欲嘅满足，
不断追求物质的满足。
我哋需要嘅，
我们需要的，
其实就系要需要神嘅话嚟改变你同埋我，
需要神的话语改变你我，
让神嘅话语系检视同埋纠正我哋嘅心思意念，
让神的话语来谨慎检视我们的心思意念，
让我哋喺祷告里边，
让我们祷告里，
让我哋喺默想里边。
默想中，
在实践上边，
实践上
用神的话语改变我们自己，
用神的话语改变自己。
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廿三廿四节讲得好好。
诗篇一百三十九篇二三二节两节。
佢话神啊，求你监察我。
神啊，求你监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
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
试炼我。
知道我的意念，
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看到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这永生的道路。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要经历真正的安息，
要得真正安息。
其实没什么神秘的地方，
其实没有秘诀，
关键的，
关键是
要让神的话去检视来改变我们，
要把神的话语来检视改变自己。
诗人很明白这一点，
诗人很明白这些，
并且很留意自己的恶行，
他留意自己的恶行，
去祈祷神啊监察我，
祈祷神啊监察我，
使他行在神的心意里面，
让他常常在神的心意中，
让我和你都留意自己的恶行，
让你我都留意自己的恶行，
我们的自我中心，
自我的中心，
同人比较，
跟人比较，
心里的嫉妒，
心里的嫉妒，
怀恨记仇，
怀恨记仇，
反叛抗命，
反叛抗逆，
有时要放任自己，
自己放纵自己，
让神的话，
让神的话
来剖开我们的心思意念，
剖开我们的心思意念，
作出改变，
作出改变。
这个过程困不困难呢？
这个做过程困难吗？
困难呢？
当然困难，
而且会好，一定会有痛苦的，
一定会有痛苦。
你想一想，
想想，
被一把两刃的剑，
一把双刃剑
来刺透了，
刺下来，
系几咁痛？
是多痛啊！
但系呢个系治疗嘅必经嘅过程。
可是这历史说告诉你必经的过程，
始终能够让我哋经历神嘅安息。
始终能够让我们经历神的安息，
心灵得到释放，
心灵得释放。
跟随主耶稣的人，
跟随主的人，
神应许，
神的应许，
神应许他们有真正的安息，
他们有得真正安息。
让我们去把握这个应许，
让我把握这些应许，
继续的，
继续做，
从主耶稣建立这个深刻的关系，
跟主建立深刻的关系，
藉着跟随神，
借着跟随他，
听从神的话，
听从神的话语，
能够常常经历心灵上的释放，
常常经历到生命上的释放。
我们同心祈祷，
我们低头祈祷。
亲爱主耶稣，我们要愿意谦卑的学习。
亲爱主，我们愿意谦卑学习，
去顺服你的教导，
顺服您的教导，
让你的话语来检视我们的心思意念，
让您的话语检视我们的心思意念，
让我们生命更释放自由，去见证荣耀你，
使我们生命更能释放自由，见证你。
奉主耶稣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很高兴邓牧师给我们选的话语，这样我们接受回应诗歌里面很合适。270首，我们真的要将我们的眼卷去仰望我们的主，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270首。心是否困倦却就烦，眼前一片海洋朦胧，只要仰望足足的光明，生命变更只有丰盛。地界 心静靠万事安稳，快将上主权柄的救恩传给不想失望世人。当眷恋仰望耶稣，静静在他奇妙之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是